所以我发觉去看西边很美，回来看西边一样很美。你一定会讲说，老师，那东边呢？我告诉你，东边也很美。东边的美，我在什么时候看的呢？是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注意到东边很美，因为我早上四点半就要起来，要去做水果生意，要去卖嘛。那你要带那些水果到，从我家到罗东就要十几公里呀、啊。那骑着脚踏车带那些水果到那边去，要过那个南洋溪的那个桥的时候，然后这边看过去就是朝夕，太阳还没有起来，要那么早啊？我四点半就从我家出来啊，但还没出来，都刚刚浮起来。哎呀，那太平洋上看到的云彩，有时候看得栩栩如生，看到它真的实在是活泼的世界，非常的美。我觉得东方很美，所以我称那边叫琉璃界，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了佛经，也听了一点法了。就哦，原来东方的琉璃界就是这个样子，充满了希望。等一下太阳起来的时候，更是活力，全部每个人都动起来。你的心里头那太阳就要像东边那样看得出来，但有时候要看看西边那个地方，最后下去那一段，你必须两边都要看，不能够永远看东边，也不能永远看西边。所以佛法里头就是像日面佛、月面佛。为什么叫日面佛、月面佛呢？意思就是说，日面佛你看看那边，月面佛你要看看就是晚上的那个世界，也就是太阳西下过去以后的世界。也就是你当马祖问到了这个弟子，问他说修行的真正的啊。这个究竟意在哪里的时候，他跟他讲日面佛、月面佛。其实这一段公案在日本的这个佛教的里头，一直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哎，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他们是从东方起来的，哎，但是他们的佛教的信仰里头，就是认为就是到最后人要归属于那个亮丽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我们必须要这样子的来想法，不是只有日本佛教才这样，这本来佛法就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看来，我们来看精进的人生啊，用我们的真如心来看，我们有精进的人生。什么是精进？我有几点给各位这个分享。一个精进的人，他必须有理想、有欲、有自己要去实践的步骤去做。不管你任何一个年龄，包括你老了躺在病房里头，你还是必须要有你的欲，你才能够稳定。如果在病房里头欲没有了，那会多无助，多么茫然，你想想看。为什么？因为很多欲都拿不到了，是不是？要走走不动，要好好不了，对不对？要记忆没有记忆，是不是？那这个要做什么东西，手脚不方便，眼睛看不清楚。我现在都已经开始眼睛开始让我模糊化了，慢慢的都是这样。但是你必须建立一个不是用这些东西的目标，那个欲必须要有。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理想，都需要一个目标，那个理想要的。但是那个理想有了以后，你必须同时去看一个现实，就是理想与现实这两者之中去求精进。你不能只靠理想来求精进。什么叫做靠理想来求精进呢？我做过这样子的一个实际的这个当事人是这样子的。夫妻两个人都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他们两个人努力在这个经营他们的家庭，他们也同时学了佛，可是他们能够积聚的一点这些福报呢，通通都拿去布施，去奉献到这个佛寺去了。最后先生他说他要出家了。他先生出家的时候，他们以前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了，只剩下 这个没有出家的跟他的小孩。我请问这样子的一个理想跟他的现实之间，是不是能产生那个精进呢？没有。为什么？因为最后的结果，这个小孩子受伤了，这个妈妈也受伤了，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就看不出来。这里面叫做方便啊，有弹性思考，有智慧，看到真正的量力。没有。因为小孩子受伤也很严重，所以并不是讲说你说他信仰的这个理想对不对呢？是对的，可是现实之间是什么要弄清楚。这东西精进必须要在这个地方啊，这里面有智慧，所以觉七觉知需要用七个向度来描来谈这个觉知是有原因的。你要择法觉，你要精进觉啊，那你要喜觉啊，要清安觉，要练觉，要定觉，是不是？你每一个东西要舍觉、练觉、定觉，你都要这个东西。舍也是取舍的问题哦。啊，所以觉这件事情，并不是你有一个理想这样就好，你要把它看清楚，你的理想跟你的现实之间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有人会这样跟我讲，说郑老师，人家谭虚大师40几岁。啊，在他的隐谈回忆录里头，他出家了。可是谭虚大师要出家的时候，谭虚大师他本来他的家就还有就有家业，他有累积家业，给这些家里的人，他们可以生活下去。所以现实理想之间，他照顾到了啊，理想与现实之间。所以我们学佛要学得清楚。我有一个理想，我很想啊做什么。有的人想要做生意，可是他要考虑他的现实。好，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人最后都很哀伤，跟我谈这个事情。他的小孩子大学毕业，他就一直要开店，他就开，最后开了一个咖啡店，租了店。整个的重新装潢，这要花一笔蛮大的钱呢。父母亲把他的退休金拿来给他用，他去了以后，等他开了以后，他只想当一个老板。他的目标是当老板，但他没有考虑他的现实，他没有经验，他把东西统统交给人家经营。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也没有赚到钱，也没怎么样，倒反而屁股欠了一屁股债。他父母亲又去帮他，又怕他信用破产，所以又去把他还了，所以退休金都还没掉去啊，店也关起来了。这个叫精进吗？所以我在谈这精进的东西，不管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定要看清楚我们有一个目标，但一定同时要回来看我们的现实，在这两者之间去看到精进。如果没有在这两者之间看到精进，我们是根本是输掉了智慧，我们是无明，我们在这个地方是造次的，是不对的，我们失掉了我们的慧性。所以很多事情你把它看清楚，你多么想要达到是这个样子，但是你要想清楚事实要达到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距离，所以你就要调整目标，也要去改善你的现实，你才能够真正，这才是真正的真精进，否则就不能叫做真正的精进咯。那么第二个，人呢是在积极跟快乐中啊，跟喜乐中去精进。你必须积极努力，赚钱要努力啊，年轻人你要做事业就要努力啊，你上班当然要努力啊，啊，对。可是你要知道，你硬个拼来去，拼耍输去。我常常讲这个事情呢、啊，要拼才会赢，但拼完了输掉的人还大有人在，所以要注意，你必须积极振作去做，没有错。但你要安排好自己可以休息，安排好自己有轻松的一面，你要把安排好。你安排好就不可能像你原来冲劲那么够，希望短短的时间就要达到，你需要有一点比较长的时间，那个东西才是真正的正精进。精进为什么上面要加一个正字呢？就是正确的觉察的精进，这种精进才是正确的精进，而不是 鼓励你念一遍，这是不可以的。其实你说各位，在任何一个行业里头或任何一个向度里头，你去看人生也好，你去看一个企业的经营的角度也好，你去看两岸的关系也好，你去看正精进才是对的，不是只有一种精进就可以的。他需要的是这个，就是加了那个政治，所以他必须要考虑，同时是必须是积极的，但同时必须要保持那个这个喜乐或者是轻松的。所以那个七觉之里头，你看到他有清安，有喜觉，有清安觉，他保持着一个这个部分在那个地方，这样才是真精进啊。那么这个第三个呢，所谓的精进呢，当然就是我们生活在我们的变迁很快的社会里头，这个社会我们称它叫无常啊。既然是无常啊，就是不确定性。那么既然不确定性，那你要注意，当环境从这个地方改变成另外这种情境的时候，那你必须有很好的适应力。这个适应力本身我们称为你去学习怎么适应这个部分，叫做精进。一个人不愿意去学习适应新的状况，那我们不能说他叫做精进。你看啊，你在你年轻力壮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你就是开夜车也没有问题，你要几天啊辛苦都没有问题。可是你到了某一个年龄了以后，你就要学会去适应你那个年龄，那整个的身体的状况通通都不一样。你不要去学习一套你那个进入老年期以后的东西的一种适应生活的方式啊，这个是学习。也就是说，无常并不是永远是这个样子，我必须到了这个阶段要学习适应这一个情境的一种能力，那个也是一种学习。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日新又新，都在除旧布新，是一段一段必须往前走的。你现在还不知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说躺在床上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去适应那个生活，现在顶多你只能想象而已。可是你必须要保持你的智慧，到那个时候你仍然还能够去适应那个生活，你才是真正的觉者。如果你学佛的目的就希望你永远都健康，到最后啊，就是你都没有病，而且就直接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有这种事情吗？如果你有这种事情，你会这么想的话，那我会告诉你，你别傻了，他不是这样。四大崩溃的时候一定都有痛苦，没有不痛苦的。连佛陀最后要圆寂的时候也是要经过那一段痛苦的啊，那个时候他必须是用那个时候的态度，所以佛陀到那个时候还是那么的慈悲。当阿难挡掉了从很远的地方跑来啊，要来跟他请问啊这人生的道理的时候，阿难跟他讲说，佛陀现在他很疲倦，就在极灭的这个阶段，所以你不能干扰他。可是佛陀却有神通力，他却这个话佛陀就听到了，然后他又把他找来，就把阿难找来说，你去告诉他我要跟他谈话，我现在可以跟他谈话，所以再去把那个人找回来，佛跟他谈话。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的决心还是那么好，他知道在那个时候啊，他那个时候谈话一定不是坐着谈话，他可能是吉祥卧在跟他谈话，他也知道他那个时候所谈的东西，我想对那个人啊，对这一位这个请法的人一定也是啊能够很有帮助的。所以每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阶段在那个地方觉察，在任何一个阶段在那边能够生活得好，我们说那是在无常之中用我们的智慧去适应无常，这是很必然而且是很重要的一种态度。你当然要除旧布新，你过去的适应环境的方式一定不是你现在能用的，未来你需要的东西必须重新再去学习才能够适应的好，是如此。但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毕竟到最后要找到真我， 人只要年纪稍稍多过过几年，你慢慢就会领会到，接触到的人生的百态越来越多，你就发现其实人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苦啊，都有很多他自己的障碍都有。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情，障碍越多的人苦就越多，障碍越少的人苦就比较少。所以佛不告诉我们的是，你现在就应该要修行，而且你要把你内心里头潜在的那个真如真心的那个力量培养出来，用这个真心去生活，你障碍相对就减少，你自然有正知正见，你自然你的态度就比较祥和，那这样子的时候你的人生会过得比较好，甚至于到最后你是很清楚的很明白的，你要走到终究要去的那所要所到之处，它就是这个样子。现在在正经经里头，我要举几个例子来给各位谈这个事情。如果你受到了一点人受到一点伤痛，或者是一些委屈，或者有一些别人对我们的一些伤害，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我们就会心里面心生嗔恨，而且我不能忘怀。有，我们有时候会这样，每一个人多多少少会碰到这种事情，有的人比较轻，有的人比较重。那我跟你讲，有一个人他来跟我以前跟我谈过这个事情，他说他来跟我讲，他说我已经到这么大年纪了，我仍然还是没有办法放下内心里的这块石头。我说你说说看怎么样。他说他跟他的兄弟为了这个分产，分产那个分这个田地是用抽签的，可是抽完了签打电话一港湾，他的弟弟呢就在盖啊那个戒指的地方，他故意在那个地方盖一个房子，然后把房子盖得刚刚好站过来一点点。他说我看了心里面就是非常的不满，我每天看他我都总会吐血的掉，可那这款人是这里恶霸的掉，安尼硬硬安尼硬亲一输了安尼以后，你们做什么该输呀？你们气个更会吐血，70岁了。我请问这样精进吗？当然，我会问他，我说这样好吗？他说我也知道不好。我说可是你。这种事情，他房子都已经盖在那个地方，盖在上头了，你都几天都没看见，厝起起来，怎样厝起起来，所以你也不能，是啊，不能，他不可能拆他，但他心痛啊。我说那你怎么办？你准备怎么办？他说我就是起眼啊，愈看愈切啊，所以我都没睡，我晚上要睡，想到他们都没睡。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大障碍，对不对啊？这个冤要结多大，你想想看。何况你要放下，你不放下这个东西，你不放下你在身上很痛苦啊。他说老师你叫我怎么放下，他这种事情这么轻轻放下，你们死也没放下。阿弟的是细微放下，所以讲，阿弟的你这样就会一直很痛苦，继续痛苦下去呀、啊。他说是啊，他说这个世间总是要有点正义吧。他说对，我跟他讲说对，要有点正义。可是他已经盖下去，你要不然你就告他拆屋还地啊，就那项产拆给你，那就这样。他说我做不到，我说是啊，所以你做不到，所以你压底呀。夹在中间啊，你很痛苦啊，你很无助啊，啊，你又慈悲又有恨啊，所以最后伤了你是你自己啊。这个人他说是啊，他们跟我讲说来跟你谈一谈会好一点。我说我问你，你跟我谈一谈会好一点，你认为我有什么本事让你好一点？他说 大叔讲，我以为跟你谈一谈以后，你会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回去，然后他会不得好报。我说哦，不是这个意思的。大叔告诉你，你就把它当作那一块地，布施给你的弟弟，就这样。他说不，那间厝起了以后，伊的子孙过一大。我那布施更多，你布施给你弟弟，还布施给你的侄子，啊，给你的侄孙，啊，往下去，你布施的更多，你要这么想，这些东西已经这样，而且你再想清楚，你们那块地各分多少地，地籍图上写得很清楚，也没有差那条芥末讲嘛，以后有一天真的要来重新丈量或土地重新去。做一些重划啊，施工规划啊，时阵他就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要厘清楚，以后那个时候再厘清楚就可以了啊。现在为了一条线给弟弟方便一下，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好。你要这么想，人红拼起的时阵，他一边给你拼你，就跟他用一支刀啊，给你插你的心肝的内底啊。啊，我请问你，如果你不要痛的话，要、啊、怎么办？他说怎么办？他说怎么办？我说是不是那个刀啊？哈，搁个杀个几笔一个哈，搁赌个轻一个安尼啊，还是搁个歪一个啊？哈，安尼是不是？还是你安怎做？还是讲这个刀啊？哈，赶紧找外科医生哈，那开刀给提出来给缝好。伊讲当然可能是爱扭起来，讲对。阿公，我就跟他讲说，你想想看，你要把那个刀拿起来的外科医生就是我。我能帮助你，我告诉你。他说：“那你就帮我怎么拔出来？你帮我拔，我这么痛啊！”他说：“我告诉你，只有一个方法。那个方法叫什么呢？叫宽恕。讲唯一的方法就是宽恕啦。那不宽恕都不法度。伊讲我哪有可能宽恕伊？宽恕伊哈？讲伊无可能宽啊，无法度他做到宽恕的地方。嗯，讲唔是无法度。”你还是可以办得到，因为宽恕的目的是为了你，而不是为了他，是为了这把宽恕的时候，这把刀就会自然就会流出来，就会掉出来。从今天开始，你要不要宽恕他？他说：“如果可以不痛的话，我愿意宽恕他。”我说：“很简单，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要有信心。我现在，我们一起向观音菩萨祷告。”你信不信观音？他说信。那好，我们就祷告。所以我和尚帮他做祷告，而且祷告的还蛮感性的啊，帮他祷告。而且在祷告之中，我们还跟观世音菩萨讲说，那一条线现在哈也只不过是钻石给他用而已啊，这个功德哈全部回向哈啊这个当作铺往极乐世界的这种啊资粮哈，这样子。我给他这个祷告，一起祷告，我祷告他，我念一句，他念一句，就这样。他祷告完了以后，我问他说：“现在你觉得好一点？”我祷告的都算数，我祷告的观音菩萨都一定灵的。你觉得现在怎么样？他说：“我现在想清楚，就是暂时可以用了。”好是啊。啊，这个减皮不是白白可以用呢，这是报喜呢。啊，你报喜哈，啊，这个物件不是讲一定报喜什么人哈。啊，你家己的亲手地报喜一下，啊，你有什么唔好？是啦，那你那安尼讲，我就听开了。哦哈，啊，我送给他那个一个念珠哈、啊，我说你带回去，这个念放在你的。也要常常挂在你的手上，我把它挂在他手上，说你常看的念珠就想到了你今天做了一件好事情，而不是做了一件坏事情，这样子这件事情不需要宽恕就已经宽恕了。他说你哪能讲我会当接受，这样不用你讲宽恕嘛，想较会开，讲那想较开就要做宽恕、哦、这样好，这个东西要精进。为什么你不精进你就一直卯进去？所以精进并不见得一定是进，所以过去哈、啊，这个无德禅师里头就是这么讲嘛，是不是？啊、哦，他说 这个手把青秧插满田嘛，低头便见水中天嘛，啊，这个身心清净啊，这个能够无碍退步原来哈、啊，是向前嘛，所以这个道理大家要有。精进的部分并不是只有立眼头前直直路的，精进的时阵有时啊，嘛是啊斜倒转来，啊是要退一下，才可以。所以低头便见水中天，你把我的我执，把我的那口气，你能够把它看清楚的时候，低头一下就看到了水中天，看到宽广的世界，因为伊底下爆底万嘛，啊，这个。看到什么呢？这个时候身心清净方无碍，这个时候身心才真的平静下来，就没有障碍，退步原来是向前。你的body外东西退步走嘛，原来其实我是向前，我还是播满了，哈、啊，这整个田哈、啊、都弄改啊，插秧都把它插满了。所以这精进的一个道理啊，是多要从多面来看待它。啊，佛他告诉我们，不是眼头前眼度的啊，这宽恕的东西。那有时候我们却必须要真正的积极去往前走啊。什么是积极的往前走？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只要有一个负面的东西，我们就有可能产生一片负面的阴霾的整个的心境里头，而且甚至会产生一些疾病出来。我拿这个。一个心理学家的这个故事给各位听啊，在精神医学上一个非常这个所以说是这个直牛耳的影响力很大的一个人叫这个荣格叫卡尔雍，这个人他是瑞士人。这卡尔雍呢，他后来他讲他这段故事，他说这段故事影响他一辈子。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后来专这个工的是精神医学。荣格呢，他还在念国民小学的时候，他就是在国小，他的成绩都普通普通了。那有一天他在回家的时候，哎，小朋友们国民小学的阶段就追追打打。啊，同学一不小心给他把他一打，他就倒下去了。就打下去的时候，倒栽葱栽下去的时候，就撞进了一个就土堤啊，就田里的土堤，就撞到了，然后就晕过去。所以他醒过来的时候，是已经他家里的人去把他抬回去家里，放在家里的，这样才醒过来的。但是呢，他醒过来了以后也很清楚，那爸爸弄一点东西给他吃一吃，就告诉他那你要好好的休息啊、哦、第二天早上起来好好的。可是呢，昨天没有温习功课，也没有功课本来就是普通普通啊，昨天又没有温习功课啊，现在要去交作业，而且又有一个考试。但是他想一想，如果不去的话该多好。然后他就跟他爸爸妈妈讲说，爸爸妈妈，我头痛，所以我没办法去。他爸爸妈妈看到昨天是晕过去的，今天还头痛，说那你就在家里休息啊，因为昨天就看过医生，那么今天你就在家里休息好了。可是他睡了一整天，逃过了今天要去，可是呢心里面想一想，他第二天又去了，说昨天功课更没有做，老师又管得这么严，所以他又跟他的爸爸妈妈讲说他真的头痛，而且他装的必须很头痛的那个样子啊，越装越像。所以几天以后他就每天定时头痛，他到最后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想要逃避，但是他到时候就头痛，这已经不是他要装的了，他已经变成他身体的一部分了。这不是告诉他说你不要装就可以了，不是啊，他已经变成潜意识的一部分了。所以他就不能去上学，他变成一个病人躺在家里。所以一躺呢，就这个很长的一个时间就躺在家里。有一天 他躺在病榻上，他的老爸在客厅里头跟他的朋友两个人聊天，但是他们谈了，小孩子就躺在那个地方就听，结果他听到他爸爸叹了一口气，跟他的朋友说这句话，他说我不晓得往下的日子怎么过，我仅有的一点点积蓄全部都拿去看医生看光了，我的小孩子病还没好，每天那个时间就头痛，他没办法去上学，没办法起来，我不晓得往下的日子怎么过，家里都没有了，没有储蓄了，小孩子也不好，不晓得日子怎么过，也没有钱可以看病了。荣国那个时候就是练五年级六年级这五年级这个阶段，他听了，他说哇天哪，我的病竟然会带给我爸爸妈妈这么严重的后果，他最后他也产生这么大的困难，那他自己也很清楚，说我就是起先是不想去，后来才变成真的这样子，所以他说他自己暗暗的下了一个，他说我明天要去上学了，你看从这个时候开始心中的太阳开始起来了，他跟他爸爸妈妈讲明天要去上学，他爸爸妈妈也帮他找他的同学来可以来陪他，那一天他早上起来从他家出来走到学校的半途就倒下去了，剧痛倒下去了，同学把他扶起来 又扶回家，但是他还是很坚定，他说明天我一定要去上学，他的同学第二天几个同学又来陪他去上学，这一次到学校了，但是上课上到一半又倒下去，他又被送回家来，但是他还是跟他们父母亲讲，他说我明天还要去上学，这是第三次要还去，他说他那天在家里就不敢躺着，他在那里走来有时间就下来走一走，晕了就克服，这样无论如何他要想办法要去上学，他解救他可怜的爸爸跟妈妈，然后他这个第三天去了，他终于坚持可以到跟同学一起回来，虽然很疲倦也忍了一部分的疼痛，但是他忍过来了，然后他每天就去上学，他说不久所有的疼痛都没有了，他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注意到一个问题，千万不要往负面方面去装，你往负面去装去的，往负面方面去的话就很容易变成消极性的行为，那你一定要看正面的东西，他说以我现在来看，我现在可以很清楚知道我的什么叫做精神病，那个时候我现在看起，就是说他到大一点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说我其实我当时已经领略到什么叫做精神病了，所以人的精神上产生的疾病有时候跟消极的因素大有关系，跟一个人失去精进的力量大有关系，所以人脑花一干弯心甘情愿去面对我们所碰到的种种的窘境跟遭遇，我们仍然还是可以快活的去顶过它，我们如果不愿意去规避它，我们仍然可以转过弯，我们仍然还是克服我们能克服的问题，有些事情即使不能克服，但是我却有一个比较积极的比较正精进的一种方式去包容它，去看出另外一个价值。有一次我记得我是在禅宗的公案里头看到有这么一段，是哪一位禅师我记不得了，他晚年病的时候很哀这个不是洞山禅师，洞山禅师直到那个时候他还会启发他的弟子，那是他的弟子问说这个你这样痛有没有一个不，这是有一个痛的体的身体，那有一个不，有没有有一个不痛的自己，洞山禅师跟他讲说有，他说那个不痛的自己有没有来看你，他说不是他来看我，是我在看他，他说你怎么看他，他说我看他的时候一点病也没有，那个是洞山禅师，但是另外我看到的一个是这样，说当他这个 年老的时候，这个他病得很重。他说：“我知道，我的树体正在崩解，但他也正在考验我的智慧，考验我的真如本性是不是仍然如如不动。”我心里就这么想着：尽管你怎么样崩裂，我将踏在你崩裂的这个啊，崩裂的这个四大的上头，仰望光明的极乐世界的来临。我看过这么一段，那也是非常感人的一段。所以你学佛是现在你听闻思修，你听闻，你想想，你熏进去你自己，到时候你到年老的时候，也许你记忆已经没有了，但是在年老的时候，你熏习进去的东西会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它还是会现行出来。所以为什么要趁早啊闻思修，趁早有些修行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修行里头的智慧是现在一点一点播下去，你常熏习，到时候它会现前。所以到现前的时候，你显然就比较那个时候那些紊乱错乱的部分就相对减少，嗯，你的心就会比较稳定，而且你真的会躺在那个地方仰望那光明的来临。所以佛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正精进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会被这个不要被消极的那样子念头给困住，我们必须让我们的这个内在的那个大日如来佛的那个光明能够照亮我们，我们永远看着光明的那条路啊。你看了佛像都一定有很多光明啊，那你看他的佛像有很多的喜乐啊。佛光山的山上啊，他那个麦积山的这个佛教艺术展，他只拿了一小部分而已啊。麦积山是在敦煌再过去一点的地方哈、啊、那么比敦煌再往西一点的地方，麦积山的佛像是隋唐那个时候做的佛像，每一尊佛像你去看，每一尊佛像都是笑容可掬，雄浑有力，笑容可掬。所以你能看到那种佛像，你能看到那个是后来哈、啊、在不久以前才发现的石窟，那个石窟里头造出来的佛像，那是因为隋唐到唐的时候讲变相跟变文，所以变文就把佛经变成可以说书的故事来讲，世间可以运用的一些故事来讲，那是唐的变文。但是唐啊，隋末一直到唐这个唐朝的中叶这段时间哈、啊，他们开始兴起的这个变相的哈、啊，所以变相呢，就是在石窟里头雕或者石窟里头画，它画出来的。那么当时的佛像画出来的，或者是它雕出来的，它有一部拿到佛光山的那个艺术馆在那里展览，我进去给他看一看，我觉得哎。每一尊像都是这么的欢喜，看起来都信心满满的，而且就是欢欢喜喜的。各位，那才叫正精进呢。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是愁眉苦脸，造成很多的麻烦，那你怎么叫做精进呢？他每一尊看起来都是，就是看起来都是很庄严，很那个生命力很强，而且是开开心心的那种样子哈，眉开眼笑的样子。我觉得现在的佛像，我有时候要请一尊佛像，要请到说你看起来哈、哦，它不只是叫做慈眉善目而已，而是它里面又可以看出那个雄浑的生命力哈、哦。你要看到这样佛像来每天观想，啊，这不容易呢，还真不容易。所以这个你要真正找到这样的佛像不容易，那人家在展览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跑去看一看呢？你去看一看，你就熏习进去，那就是正精进。啊，他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力量去面对我们的人生，这是正精进啊。今天我们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切记啊，每一个八正道里的每一个都有一个圣跟凡，都有一个世间跟出世间，都有一个有漏一个无漏啊，都有一个 啊，转向苦边，它都有一个转向上去啊，也就是说这八正道里头是同时转向上去，同时转向苦边，就是说尽苦的意思啊，就是苦脱离苦海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同时存在的，就是从一开始早期的佛教，佛陀就是这么说的。我们今天在这里圆满啊。